今日要读的公读经文是路德记三章一至十三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亚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亚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墙上披大麦，波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墙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揭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墙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亚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揭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我是一个至亲至近的亲族亲属。波亚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不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只在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你只管饿到天亮。将时间交给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再一次同大家分享神自己的话语。好高兴刚才有罗牧师同我哋一起唱诗领诗。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到八节咁样话，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神俾我哋有唔同嘅恩典，神俾我哋有唔同嘅恩赐，我哋咧都为着到呢啲恩赐嚟到去服侍我哋嘅天父上帝。或许就做咗顶尖，咪话啊，我都冇唱歌嘅恩赐，或者我都冇呢种嘅恩赐。但系正如刚才诗班同我哋所分享嘅诗歌里边，好重要一句说话，我嘅帮助从边度嚟啊？我哋嘅帮助系从耶和华神嗰度嚟，因为耶和华神系创天造地嘅神。教会需要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在侍奉里面一起有份来到建立教会。教会需要很多的诗班员啦、诗事啦、接待啦、影音的弟兄姊妹负责的啦。如果弟兄姊妹有这个负担，希望你都跟有关的部长或者是跟罗牧师或者我来到去商讨，以至到我们除了回来敬拜之外，亦都有一起侍奉主的时间。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是福音前传跟你有约。在未开始之前，先同大家估一个灯谜，是估一本的圣经的书卷，谜面是条街执到宝。是啦，有人讲到啦，路德在条街执到宝，仲唔系路德咩？今日想同大家讲路德记。路德记里面讲的是乜嘢呢？路德记里面所讲的是约在福音上非常之重要，就是有了这份的约，福音才值得去传扬，福音才值得去相信，亦都证实这个福音是又真又实在。福音前传跟你有约，这个约不是约会的约，是立约的约，是守约的约，是上帝和人所立的生命之约。没了这份神和人所立的约，福音是没有 效用。路德记讲的是约，因为路德和他第一任的丈夫的妈妈，即是我们叫前一任的奶奶拿俄米，和路德第二任的丈夫波亚斯同样非常守约，所以我用路德记来讲明福音前传跟你有约。如果大家想知道什么叫做约，什么叫做 covenant 的话，我就选择用婚姻之约来解释这个约，因为婚姻是约其中一个重要的记号。而在旧约路德记这里所描述的婚姻之约，就最能够表达约神与人之间所立的约那个的真正意义。路德记的作者想利用路德和他第一任丈夫马伦，马伦是谁啊？马伦是犹太人，他的爸爸是以利米勒，他的妈妈是拿俄米。以利米勒和拿俄米生了两个仔，其中一个就是马伦，另外一个就是基连。而路德和马伦之间的婚约这个的关系，路德描写出来，然后讲明这个的婚约是一个生命之约。生命之约并不是一纸婚书那么简单，而是一生一世的约。即使其中一方马伦已经离开世界，路德、拿俄米甚至波亚斯都会愿意遵守这一份的婚约。而我想更加进一步解释的是，透过这个婚姻之约来到说明了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这个永远的约。路德记给我们看到真正的约不是记号来的，是一生一世来到去忠诚忠实去遵行。约不是用来签的，约是用来遵守忠心实行这份约。而福音只能够被真正来到认识上帝他和人立约，他更加永远来到守约。只有这个的认知只能够让我们明白福音是值得我们相信，更加值得我们来到去传扬。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身上的而且确有约这个的记号，但是好可惜，他们在心灵上却没有确实来到遵守这份约。反而一个外族摩押的女子路德，虽然本来开头被以色列人看不起，她本身是犹弱，但是路德却对约非常执着的来到遵行，就是因为她的坚强正好反映出以色列人自己的软弱。确实立这份约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路德记作者希望我们明白的，上帝是一个坚定守约的上帝，他从来都不会疏忽或者是忘记他和人所立的约。同时上帝他也都一再呼吁他的子民，即是我们严格遵守遵行他和我们所立的约。上帝他坚定所立的约，所以当拿俄米听到他的媳妇路德得到地主波亚斯的照顾，给他们打工的时间，拿俄米竟然这样讲。大家可能很少留意路德记第二章一个很特别的说话，无啦啦会提到死人这个字。路德记二章二十节，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活待死人，不断地活待活人死人，活待活人，大家都会明白怎会活待恩待死人的。其实这句说话非常有意思，清楚地讲明上帝是一个坚守诺言的上帝，他不会因为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就疏忽离世者他们的子孙，亦不会因为离开世界的人留在那里，那些人是活遇到困难 遇到困境，甚至一无所有。我们的上帝他绝无袖手旁观，因为我们的上帝说过，他承诺的一定会坚守，并且永远坚守。我们看看路德他有什么背景。路德他是一个摩押女子，他在犹太人的社区开头的时间不受欢迎，看不起他，但是最后他受到犹太人的社区的赞赏。如果了解当时历史的背景的话，大家一定可能觉得这件事好像有些不可思议，非比寻常。因为路德是摩押人，大家知道摩押人和亚扪人当年是亚伯拉罕的侄子路德和自己两个女乱伦之后所出来的后裔，他们是和以色列人势成水火。不过势成水火的是不是因为儿女乱伦的关系这么简单呢？在这里我用一个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清楚看到不是儿女乱伦这么简单的原因。申命的23:3-4有这样的记载。亚扪人或者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势成水火的了。第四节，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这个是一个原因。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助你们。经文讲到这件事，犹太人对亚扪人和摩押人的态度不好，并不是因为纯粹他们污糟邋遢，血液上的污糟邋遢不干净。如果纯粹因为祖先乱伦以致令他们的血肉令他们的血统出现了问题的话，其实有办法化解。我们看看一个妓女拉合的故事就知道，大家很熟悉的约书亚记第二章记载了约书亚当时准备攻入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些探子遇到危险，那探子就因为得到当地人外邦人耶利哥城里面的人这个妓女拉合协助得到脱险。很明显这个妓女她的血统不纯正，本来是妓女的拉合，但因为她能够救到以色列的民，她自己也成为以色列的子民，最后还成为大卫家族大卫家谱的成员之一，连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她都有份。清楚显示不是因为血液的问题咯。亚扪人和摩押人和以色列人的真正的问题是，在这段经文话到给你知道，当年犹太人出埃及的时间走到约旦河东岸的摩押平原，即是哪里啊？原来是耶利哥城对岸扎营的时候，时间不同，但是都是讲的耶利哥城。摩押王巴勒请了一个名叫亚兰的人来到咒助以色列人，而这件事先真真正正成为他们以后不可磨灭的世世代代成为仇人。我们回头，摩押女子路德和她奶奶回到她的本乡伯利恒城，她们生活潦倒，可以想象当地的犹太人会怎样看她们，怎样讲她们。她甚至很可能说，哇，这个耶利米拿俄米一家的遭遇和他们出走摩押地有关，当年拿俄米和以利加勒和两个仔出走去摩押是因为饥荒，是因为没有食物。现在这么狼狈地回转头，犹太人可能会说以利米勒和拿俄米所生的两个仔先后娶了些外邦女子摩押，所以先搞事搞到今时今日，咁是因为他们受紧上帝的惩罚。啲犹太人可能会咁样谂，但是在路德记里面话到俾我哋知道，这个不是重点，更加重要的是让我哋能够睇到路德，佢喺呢个非常恶劣嘅环境底下，佢仍都有好美好嘅生活见证。佢不单止对奶奶尽孝，佢仲当然为咗生活，佢喺工作上都好尽力。即使面对那班世仇观念很重的群众里面，他被当作不洁净的对象来看待，而这些不洁净的摩押女子路德，原来他所做出来的行为比较自认圣洁的犹太人更加敬虔，在工作上很勤力很尽责， 好殷勤。除了路德他有好美好的生活见证之外，在里面另外两个的人物拿俄米、波亚斯亦都有好美好的生活见证。而这三个人的生活见证除了表现出我们说人性好光辉，更加重要的是正如题目里面所表达到给大家知道的约。这个约不是签，约是行出来的，是行在生活的里面，让你更加了解他们生活上有什么的见证，以致到我们知道他将这个约行在他生活里面。我们用路德记第三章来到了解他们这三个人美好的生活见证。刚才主席已经跟我们读了，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有一天拿俄米就跟路德说，女儿女，我一定要跟你找回个老公，给你一个的归宿。你看波亚斯其实挺好的，他是我们的亲族，你曾经跟他的女工一起来到工作，听我的说话，今晚他会在和场上高来到播麦子，你先去冲凉，搽些香水，穿回件靓衫，然后去到和场那里，但是不要被波亚斯知道你在那里噃，要等他饮饱食醉，搞清楚他在哪里睡觉，趁着他睡了觉就抠准他睡觉的地方，揭开他张被睡在他脚边，等波亚斯醒了他会吩咐你怎么做。很特别，留意路德怎么说，路德没问为什么，路德的答案是第五节，奶奶你会怎么我就跟你怎么做。其实这样做一点都不容易，背景是什么？拿俄米希望遵从犹太人的传统，因为他知道在自己种族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律法，是关于至亲应该要尽的义务。至亲的义务在摩西律法有这样的规定，申命记25:5-10，如果有一对兄弟其中一个死了没有留下仔女，他的遗孀不应该跟族外的人通婚，而死者的兄弟就要尽兄弟的义务，娶了本来是阿嫂为妻子，娶了之后将他大家会生儿子，生下来的第一个仔就归回给已死的兄弟当为他的仔女，替他在以色列中立子嗣。如果死者的兄弟不肯娶这位阿嫂，这位阿嫂就要到城门口跟本城的长老话到给这些长老知道，我死鬼老公的兄弟不肯尽兄弟的义务，替他在以色列中立子嗣。长老跟着就要召见这个不肯娶阿嫂的兄弟跟他商量，如果这个兄弟仍然都一意孤行坚持不肯娶这位阿嫂的话，这位阿嫂就要在一班的长老面前除了这位兄弟的鞋，吐口水在这个兄弟块面上，然后公开这样说不肯为兄弟立祠的人是会受这种的侮辱。在以色列人的里面，这位兄弟他的家就叫做脱鞋之家，而这个传统的律法就叫做兄终弟及，或者叫做弟族兄相。在新约马太福音22:23-30曾经记载撒都该人因为不相信人会复活，就用了摩西这个律法来到去向主耶稣基督挑战。撒都该人的问题是什么？是说亚得个人先后嫁了给七个兄弟，为什么会嫁七个兄弟？因为嫁一个就死一个，非常刻苦。这个女人如果将来有机会复活的话，她到底是哪个兄弟的妻子？主耶稣基督这样回答，在死人复活的时候跟天上的天使一样，是不嫁也不娶。重点的是撒都该人就利用了弟属兄相这个律法来挑战主耶稣。这个女人嫁完又嫁是因为她丈夫死了，是因为要用了弟属兄相这个律法来嫁给七个兄弟。 点解有弟属轻伤或者系轻中弟及呢个嘅律法呢？犹太人社区呢条律法点解咁重要呢？原来系目的系为咗保持社会嘅平衡，令到唔会产生一面倒嘅大地主，或者出现非常贫穷嘅穷等人家出现，而都避免一啲嘅以色列人因为佢哋冇仔女而导致呢个嘅家族灭亡，或者令到呢个嘅家族佢拥有嘅土地越嚟越缩细，生产力减少。摩西年代立呢个律法，原来系非常具有人道立场嘅考虑，要将呢个嘅家族嘅命脉得以延续落嚟，同埋佢呢个嘅家族嘅财产唔会被人占有咗。我哋翻翻去原来经文睇翻，第二节讲到当时系收割嘅时间啦，有好多庆祝嘅活动。因为庆祝收成，这些收成是从神而来，从上帝而来，所以他们有庆祝的活动。经文就说到俾你知道，在庆祝会的晚上有酒饮，有舞跳，大家打扮得很靓，年轻人相信都藉此这个机会呢是来到找对象。拿俄米就找着这个这么好的机会，赶紧替自己的媳妇来到找归宿，所以他叫他的媳妇露得他扮靓，沐浴茶香水，着靓衫，甚至教埋路德点样走入波亚斯瞓觉嗰个被窦里边，嚟到逼系逼波亚斯表态。其实我哋好难想象，点解当时有一个咁开放嘅奶奶，去教自己嘅媳妇去做呢一种嘅事情？真正嘅原因，圣经冇讲，但系我哋推测出嚟，拿俄米一样是一个非常守约的人，让我们更加清楚这个约一个更加深的体验。同时间拿俄米他都清楚知道弟属轻伤这个摩西律法里面另外有一位比波亚斯排得更加高位置的至亲在这里，但是拿俄米知道波亚斯对路德那种友善的态度和关心的表现，让拿俄米清楚知道波亚斯应该对路德是真心真意。如果将这件事情给波亚斯知道的话，波亚斯一定有办法来到处理另外一个至亲的问题。第五到第六节让我们看到路德很听从他的奶奶拿俄米的吩咐，因为他清楚知道奶奶并不是利用他，不是叫他、啊、你将来有多些幸福啦，也不是为了你能够有饱餐食啦，是为了守约。守什么约啊？是守他和死去的丈夫的约，是要延续以利加勒这个家族那个的命脉那个约。而路德对奶奶拿俄米的言听计从也是同一样，他是遵守与丈夫所立的约，是同样想要延续以利加勒家族的命脉。第七到第九节圣经这样说，路德去到和场打算照着奶奶的吩咐去做，当时波亚斯真的饮饱食醉，心情很愉快，就在麦堆旁边来睡觉。路德就偷偷地走进去，揭开了波亚斯张被瞓在隔离，瞓在脚边的隔离，瞓到半夜波亚斯醒了，转过身来竟然很惊奇地发现有个女人瞓在脚边，他就问你是谁。路德就说，第九节，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这个和本的记载，和本所用的说话比较含蓄，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但是现代中文译本讲明现代翻译就比较直接得多，经文这样说，你是我的至亲，有义务照顾我，请你娶我。在现在2021世纪，我想在座的女士想当年你嫁给你老公的时间有没有这样说？路德很清楚要提到波亚斯娶她，这个说话出自一个的女子，一个外邦的女子，绝对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点解？作者就用呢个方式嚟到表明守约。路德因为有守约，所以大胆去问波亚斯，而佢亦都有信心，只要波亚斯肯守约，波亚斯就会识得点样做下一步。波亚斯佢对信仰非常之认真，佢必定守约，佢自然就会依照摩西律法嘅规定嚟到去做。如果佢冇打算依从律法嚟到去娶路德嘅话，之前摩西之前佢喺田园耕地嘅时候咁善待路德，同埋俾佢好自由咁去执啲麦穗，反而令人觉得佢另有所图，不怀好意，反而因为咁佢反而系触犯咗摩西律法。路德亦都让波亚斯知道，佢唔应该净系供应粮食俾佢同佢奶奶。他要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规定，给这个的家族可以延续命脉。当时社会的现象，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延续生命其实是表明了上帝对这个的家族的赐福。一个真正遵行上帝教训的人，他知道怎样去帮助生命得到延续，怎样去守住这份的约，而不要被一个家族他的命脉由丰盛走向消失。十到十一节，波亚斯就对路德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从你对你太太，从你对你奶奶的忠诚，而家你对你的先夫的家族的忠诚，你其实你可以找个年轻人，无论你有钱没钱，你都可以再嫁重新生活。但是路德，你没有这样做，所以你不需要害怕，我会照着你所讲的去做。其实整个伯利恒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哇，这两节经文真的很好。原来波亚斯一早就已经决定帮路德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二章十一节已经讲了，他当时称赞路德对奶奶拿俄米那个尽孝，是因为波亚斯一早就留意到，如果大家在谈论路德对他奶奶好好的时候，波亚斯已经清楚知道了。但是波亚斯认为更加重要的是路德对以利米勒家族那种的忠诚，即是对约的重视，这份守约的精神啊，是一生一世。路德其实他可以废了这份婚约，他为了自己的生活得到个保障，其实可以另外找第二个人嫁了去，另外签一份婚书。但是武警没这样做，他不单止不离弃以利米勒的遗孀拿俄米，他还要知道要找一个负责任的人，这个的至亲，来到为以利米勒的家族保留这个宗族的后嗣和财产。这个是对以利米勒的家族来讲非常之重要和有意义的事情。十二到第十三节，波亚斯就有一连串的计划。首先他答应了路德，帮助他完成他想帮手的事，然后他发誓，如果另一个比他关系更密更亲的亲族拒绝接纳路德，他一定会娶路德过门。一点都不惊奇，拿俄米一早估计到，当初拿俄米叫路德去睡在波亚斯床边的时间，就已经告诉路德知道波亚斯会知道应该怎样做。拿俄米一早就知道其实还有另外一位至亲，波亚斯去处理个至亲才能够照顾路德。但是当他们这对媳婆媳当日回到故乡的时候，全族的人都知道他悲惨的境况，但是那一位至亲没有出来表示任何关心，也都没有说要娶路德过门，表明这位至亲他并没有打算为以利米勒这个家族延续后代生命，以及为以利家族保存财产。十四到十五节，波亚斯就叫路德趁着天未光的时间离开了。虽然我刚才没读到，你要看这段经文，如果被人看到路德是在帐篷睡觉， 路德过去的好名声一定会受到破坏，而那位真正的至亲就会利用这个藉口提出反控诉，到转头说路德不遵守这个地族轻伤的律法，他们就前功尽废。我这里看到波亚斯，波亚斯是一个非常细心和办事非常周详的人，他还是有钱有地位，清楚知道怎样来到去保护弱者。第二章都讲到了，他吩咐路德你千万不要去第二道的田来到攞麦穗啊，又叫自己的仆人不要蝦路德啊，也都叫自己的仆人扎好那些麦堆里面特登留一些麦穗在地下特登的，但路德就不知道，路德就在不觉意底下就被是执到更加多的麦穗，以致路德是能够不被施舍底下是能够拿到一些足够的粮食。一个这么照顾对方感受，照顾对方自尊心的好男人，好男人，香港流行俗语叫这些叫什么？超级笋盘。不过这个超级笋盘年纪大一点，即是不是那么年轻，因为我们看回历史的背景知道。我们跟着看16到17节，有你看到波亚斯的细心和爱心，也都叫路德用他自己带回来的披肩带六波的麦穗回去。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他们有粮食，但更加重要的原因是让路德当他回程的时间被人见到的时候，就被人认为他是因为一早起身是打工，然后拿着麦穗回去磨粉，能够 有足够粮食，也都让路德能够保持着一个好的名分。十八节，回到家了，婆婆就跟路德讲，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么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哇，那咪咁聪明呢，咁有智慧。他竟然深深知道波亚斯的个性，路德当然清楚知道过往的日子波亚斯怎样照顾路德，因为路德会回去跟他讲的嘛。拿俄米充分掌握到波亚斯可能跟住有的行动，很有智慧，但这个智慧我相信是从上帝而来，因为大家有同一样的信心，守约这个信心，守约这个信心。我们跟着很快地看三点，守约有什么影响力。第一点，守约是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用路德和拿俄米来做例子。拿俄米、路德只是婆媳的关系，但这个婆媳的关系就如同亲生的关系，是一个骨肉之亲的关系。而拉近这个的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守约。拿俄米对待路德的态度很特别，如果大家再翻阅睇翻路德嘅时候，路德记嘅时间，每一次拿俄米同路德讲说话嘅时间，佢都称呼路德系我嘅女儿，好简单啊！但系佢同媳妇讲，你系我嘅女儿，呢个一个骨肉之亲嘅关系，将自己嘅媳妇视同自己亲生嘅女儿一样，呢个唔系名分上嘅婆媳关系。路德相反，大家看到很多经文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尽责的媳妇，对奶奶很好，他为了奶奶能够有饱饭食，他愿意落到田间来到工作，他都接受奶奶的建议，为了夫家延续家族的命脉，他放下自己的身段登门去求波亚斯娶她，就是为了保留夫家的产业和增添后代。不过一个新抱即使几咁能干，如果冇用骨肉之亲嘅态度对待奶奶嘅话，可能嘅关系都会出现咗一啲嘅破裂。好嘅婆媳关系当然唔系单方面造就成，一定需要双方面嘅互相谅解、坦诚嘅沟通。 才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婆媳关系。以下一个比较夸张的小故事，一对关系非常差的婆媳，他们的关系差到已经是失了控的地步，做仔的即是做人老公的就夹在中间痛苦不堪，因为他阿妈和自己的太太已经去到一个水火不容的阶段，甚至大家都想对方死。这位媳妇就找了一个由小看到大的中医来帮手，他问这个中医师，你可不可以给一剂毒药我，给我的奶奶吃，想着整死他奶奶，他就可以一了百了。医师知道不可以搞出人命，并且去看着这个媳妇大，这个女士大，那他就跟这个媳妇说，你现在跟你奶奶的关系这么差，如果他现在被人毒死了，是人都知道是你做的了，不如这样，我定期开一些慢性毒药给你，带回去给你奶奶吃，等她慢慢至毒死。不过那些毒药味道很苦的，如果不想给你奶奶知道你喂她吃毒药，你就一定要将毒药摆在一些味道比较浓比较香的汤或者是饭菜的里面，还要煮得好好味，等你奶奶日日吃了都不知道，还要日日吃完它，那毒药就会慢慢发挥作用。还有一样东西你要做，为了减少人怀疑你落毒毒死你奶奶，你以后一定要对你奶奶有这么好这么好，记住不要发脾气，不要跟她闹交，主动去做家务，等全世界的人认为你是一个最孝顺最勤力的媳妇，那你将来你的奶奶有什么冬瓜豆腐甚至死鬼了都没有人怀疑你。他开始对待奶奶就好像对待自己亲生阿妈咁，服侍周到，唔沾啲地斟茶递水，仲骂不还口。好快，他竟然发觉奶奶对嘅态度改变咗。佢奶奶冇再无理取闹，更加冇喺佢嘅仔面前督佢背脊扮可怜。更加不得了嘅系，佢竟然听到佢奶奶喺啲街坊街里嘅面前赞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媳妇，还好过对她自己的妈妈。去到这里大家都想象到这个中医给她所吃的是不是毒药，这个老中医只是用了一套很老土的办法去改善这个新抱的想法，建立了一个和谐的关系，老婆儿子奶奶大团圆结局，遵守这份约，保持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第二点，要守这份约是需要依靠智慧，刚才讲了很多，在困境里面怎样得到转变的力量是要智慧，但我们清楚知道这个智慧不是从人来，是从认识上帝而来。拿俄米在很困难的局面里面，他并不气馁，他和他的媳妇除了在麦田里都执啲麦穗来到让他有饭食之外，亦都用智慧来到让他的媳妇路德打进波亚斯至亲的关系里面，能够守约。路德他都很有智慧，他知道怎样听从他的奶奶的意见，也都知道怎样在生活上高活出智慧媳妇这个角色，亦都俾波亚斯知道，波亚斯系有义务嚟到成就完成至亲嘅责任。我哋基督教喺呢个信仰上，值得觉得最可贵嘅地方，就系俾我哋认识上帝，让我哋从认识上帝里边，我哋能够得到智慧。所以箴言书二章六节咁样话：，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箴言书八章十一节都咁话，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大家熟悉嘅所罗门王向上帝，上帝话啊，你求乜嘢，我俾乜嘢你，嚟到治理呢个国家。所罗门王只系求智慧。第三，守约嘅影响力拉近神与人之间嘅关系，拉近神与人与人之间嘅关系，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最后是让神与立约这个的信守。美好的婚姻誓约不是靠钱财，亦都不能够单靠爱情，是需要敬虔的信仰来到做基础。只有敬虔的信仰才可以对所建立的家庭忠心忠实。很多人对选择婚姻的对象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态度。有一个笑话，一个婚姻介绍所开张，这间婚姻介绍所是专为女性而设，任何女性可以入去挑选一个自己心仪的对象。而这个婚姻介绍所里面有六层楼，每一层代表一类的男士，越高层的质量就越高，顾客由最低层开始选择，揀了就没得反悔，揀不到可以再上一层，但是上了去之后就不能够翻返落下一层楼。不过很多时竟然发觉差不多所有的女士，笑话来的，不要骂我，空手而回。为什么呢？第一层这个男性是很有事业的，够不够啊？第二层好过第一层，上第二层。好，第二层就上第二层。第二层的男士有事业，热爱家庭，哇 family man 几好啊，都有点不够。上下第三层啊，讲明第三层好过第二层嘛。第三层这个男士又有事业又热爱家庭，重要什么啊？靓仔好嘛，挺好啊。有没有打算上第四层啊？好，就上第四层啦。第四层是热爱家庭，第四层是有事业热爱家庭靓仔，哇还要懂炒几味，懂做家务，正啊。不过还未够，去埋第五层好吗？保密陈规底，第五层挺好。去到第五层不得了啊，这个男士有事业热爱家庭靓仔懂做家务，哇仲要好浪漫，满满意啊。去埋第六楼啦，好就上埋六楼啦。去到六楼空无一人，有几个字写低，此层不存在任何男人，只供幻想，欢迎降临。笑话嚟啊。同时间另一个男专为男性而设的婚姻介绍所都开张，经营方式跟刚才所讲的一模一样，都是有六层，每一层的质素都不同，质素是由最低层起一路去到第六层最高。不过开张一段时间之后，没人知道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层的女性有什么的质素，因为所有的男士去到第二层就走了，就揀了。因为第一层的女士是年轻漂亮，第二层的女士年轻漂亮再加上有钱，讲笑咋？没有正确的婚姻观念就没有理想的婚姻。路德记给你看到的是对婚约的那种的重视，而这份婚约不是一纸的婚书，是一份一生一世永恒之约，即使一方不幸离世，另一方仍然都会千方百计去成全当中之前承诺过的，而其他人亦都会协助他成全这份的约。路德记并不是只是讲婚约，更加重要的是叫人从这个婚约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张开眼睛看到神与人立约的精神。人只要守约，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正如刚才领师罗牧师同我们分享的宝贵十诫里面讲过一句说话，一句很重要的歌词，宝贵十诫那个的外宝贵十诫所谓牺牲是成就神自己的约。同一样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应许是因为是有这份的约。福音我们信了，福音我们传开去了，原因是什么？是神和人一早立了一个永远有效的约。路德因为这份约他经历困难甚至一无所有，他将自己来献上， 照顾同样同一无所有的奶奶，他甘于长途跋涉陪他回到去他根本不认识从来都未去过的犹太地，他甘于经历贫穷饥荒经历绝望，但是只是为了一样东西，就是为了成就与上帝所立的样。结果是怎样？路德结果是怎样？结果是大卫和他的家族从这个外邦女子而出，甚至比大卫更加大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家谱上出现了路德的名字。路德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并不是靠地位，并不是靠名望，并不是靠血统，而是靠他严格遵守上帝与人所立的约。而这份约也都让我们清楚体验到神对人完全那种的爱。而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这个的信息，就是说到我们只为了份约，我们揸住这份约，我们就要有美好的生活见证，而这个美好的生活见证就能够将这份约传开去，就能够将福音传开去。让我们就低头祷告。亲爱的，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到学习神你自己所给我们这份的约，让我们回想到当天你给我们的不是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那么简单，你从一开始太初有道开始，这份约已经同人立了，而由太初有道神与人同在这个刹那，一直到今天，一直到将来，这份约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为了这份约，我们愿意立志，我们愿意立志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来到去遵行这份约，让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我们愿意守约，愿意有美好的生活见证，以致到我们将这个福音紧紧的是执着，亦都能够完全的传扬开去。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我们唱